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诗篇，首先介绍背景、题材和作者。诗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颂赞之歌，与旧约众多书卷比较，诗篇载满了人对上帝的颂赞、祈祷和敬拜的诗歌，深得历代信徒的喜欢。本书的主要作者是大卫，他亲自撰写了73篇的诗篇。在他执政的时代，弹奏乐器渐渐成为敬拜上帝的元素之一，同时也开始集体唱歌赞美神，并且习惯诵读诗篇。在特别的场合，他们会挑选一些适合的诗篇，再配合摩西五经一起诵读。例如诗篇第一篇，诗篇里也有多首诗歌特别交给诗班合唱，或者用乐器伴奏。其中交与灵长的意思是献上赞美的人或诗班领袖。其他作者包括在耶路撒冷管理诗班的利未人亚撒、摩西、所罗门王和一些不知名的作者，他们对诗篇的内容贡献良多。整个诗篇的汇集前后历时500年之久。这150篇的诗篇共分5个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分法使5卷赞美神的诗篇能配合摩西五经。卷1和卷2大部分由大卫写成，卷3由亚撒写成，卷4和卷5则由大卫和其他不知名的作者写成。下面我们介绍信息。诗篇可供信徒一起诵读，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也可供信徒自己安静的诵读，两者同样的蒙神赐福。诗篇孕育着深厚的喜乐和悲哀之情，使人得到安慰、鼓励和福气。诗篇里的词句确实帮助我们由衷的向主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赞美是诗篇的主要的词句，信靠也常常出现在诗歌里。大卫所写的诗常常用欢喜和慈爱两词，出现多次达到过100次之多。作者常常提到不单是神的公义和愤怒，也包括了神的荣耀和慈爱。诗篇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诗歌，例如赞美诗、悔罪诗、祈祷诗、关于弥赛亚领导的诗、记载历史的诗、崇拜使用的诗和其他类型的诗。在新约圣经里，作者多次的引用诗篇的经文，因为早在旧约时代，诗篇已经预言弥赛亚的出现了。下面我们介绍诗篇的内容和大纲。由于诗篇篇幅较多，难以一一的进入，现在按诗篇5卷分列重点如下。第一卷，诗篇1到41篇，诗篇的创世纪，论及人的被造、堕落，然后蒙神的拯救。第一篇讲到义人与恶人的对照。第二篇预言将要来的王。3到7篇义人受试炼。16篇弥赛亚的死和复活。23篇伟大的牧人。24篇荣耀的王。31篇求主拯救的祈祷。32篇罪得赦免的喜乐。 第二卷，诗篇42篇到72篇，诗篇的出埃及记，描述以色列的毁灭和复兴。42篇，患难中的仰望神。51篇，大卫认罪和求神赦免的祷告。66篇，万民向主颂赞和敬拜。68篇，以色列民的凯歌。72篇，公义君王和他的荣耀统治。第三卷，诗篇73篇到89篇，诗篇的立位记，论及会幕和神的圣洁，其中多篇提到圣殿和神的王位。73篇，世界的不公义。78篇，讲到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84篇，神家里的喜乐。86篇，讲到苦难中的祷告。第四卷，诗篇90篇到106篇，诗篇的民数记，提到神掌管的国度与列邦的关系。91篇，讲到信主的人在主内得平安。96篇，讲到主到来的乐歌。100篇，称颂神的良善慈爱。102篇，受苦的弥赛亚的祷告。103篇，赞美和感谢上帝不变的爱。第五卷，诗篇107篇到150篇，诗歌的生命记，赞美称谢神和他的话语的诗歌。其中107篇讲到神对百姓永远长存的爱。110篇，弥赛亚作王和祭司，这篇常在新约圣经当中引用。110篇到120篇是赞美之歌。113篇到118篇是逾越节晚上家家颂唱的诗歌。119篇，神奇妙的话语，属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120篇到134篇讲到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诗歌。137篇，在巴比伦被掳者的哀歌。150篇，诗歌最终章，世上一切乐器和声音都要同声赞美神。
诗篇150篇1-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诗篇1辞呢，是一本属于神的子民的灵修指南、祷告文集，还有圣诗本哈。刚才杨天成老师就说到，诗篇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颂赞之歌，就是说呢，这是一部呢赞美诗集。所以诗篇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向耶和华献上的祈祷还有颂赞。当时的作者和编者随着圣灵的引导，创作了、编辑了这些诗歌诗章。那诗篇的数量和它的内容篇幅呢，也随着年日哈、不断的增加它的内容。诗篇可能是大部分基督徒最为喜爱的旧约经卷之一，因为呢，诗篇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曾经被引用，也常常在我们崇拜啦，或者是个人呢、群体的这些默想当中呢被应用的。就连主耶稣呢，他也引用诗篇，凸显了这书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虽然诗篇跟圣经其他书卷啊一样哈、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但我们在研究、在解释诗篇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呢是要特别小心的，因为在研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啊这些的诗歌的性质，当中包括了诗歌各种不同的类型、形式还有功能等等。 顾名思义，诗篇呢是音调优美的诗歌。希伯来诗呢，透过心灵来向脑袋讲话的。诗中所用的措辞大多数带有情感，甚至呢会使用很特别的修辞手法，让诗歌变得呢更有文学的美感。例如诗篇十九篇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人在这里使用了诸天还有穹苍啊，这个排比修辞的方式来展现神创造的奇功。另外呢，诗篇也是一种文学形式，因为诗篇包含了几种类型的诗歌，像哀歌、感恩诗、祷告赞美诗、君王诗等等。每一篇诗歌呢，都在展现着啊本身的特色的。每一种类型的诗篇在以色列民的生活当中也有特定的功能。例如当中的君王诗呢，原来的功用呢就是庆祝神把王权赐给以色列，所以这一类诗歌呢并不适合在婚礼上来进行诵读了。再者呢，诗篇是具有用途的诗歌，由古代以色列人所创作，提供给这个崇拜之用哈。具有功用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诗歌在连接崇拜者跟神的关系上是具备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中一些的诗歌是用在个人的敬拜上，就像诗篇63篇，但是大部分的诗篇呢是用在集体的崇拜的，像诗篇74篇147到150篇。当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要献祭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使用诗篇作为一种辅助的，所以诗篇呢就得以被广泛的流传到圣殿之外，而当中的字句又能够表达人们的感受啊，人们情感啊、态度啊等等，所以他们会聚集一起来诵读一些的诗歌。那慢慢成了习惯之后呢，这些诗歌就收集成了一个诗歌本，我们手上的诗篇。刚才杨天成老师也提到，诗篇呢共分成五卷，这种的编排呢模仿了摩西五经的编排，而头三卷呢都是用两个阿门来做结束的，第四卷就以一个阿门加上一个哈利路亚做结束。我们要知道和合本圣经呢把诗篇的哈利路亚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至于最后的第五卷就以一个哈利路亚作为整本诗歌集的一个总结。以下呢我想多谈谈关于诗篇的不同类型的分类哈，有七方面，七个分类。第一方面是哀歌类型，哀歌在诗篇当中数目最多，共有六十几篇，包括个人加上团体的哀歌。第三篇、22篇、31篇、39篇、42、57、71、88、120、139还有142属于个人的哀歌，帮助人向神表达内心里的挣扎、痛苦或者失望。团体的哀歌就有诗篇12篇、44篇、80篇、94和137篇，让群体表达挣扎、痛苦。古代以色列人常常面对困难，所以呢，这些哀歌也很深刻的、真挚的表达了人们感受的痛苦。第二个类型，感恩诗。这一类的诗篇呢，跟哀歌完全不同啊。感恩诗用来呢，作为向神表达喜乐的，因为事情顺利，或者情况良好，又或者因着神的信实、保守、恩惠，民众呢就以感恩的诗歌称谢上帝。感恩诗帮助个人或者是群体表达对神的感激之情。群体的感恩诗呢有六篇，分别是诗篇65、67、75、107、124、136这些的诗篇。个人感恩诗呢有10篇，包括诗篇18篇、30、32、34、40、66、92、116、 118、138这些的诗篇。第三个诗歌的类型是赞美诗，这一类诗篇呢，没有特别提到过去的痛苦，或者是最近令人欣喜的成就，反而呢，专注来赞美神，是因着神的本性、神的伟大，以致神对全世界和神的子民的看顾等等呢，发出向神的赞美，像诗篇第八篇、第十九篇，内容呢，赞美神是创造主。诗篇66、100篇、111篇是赞美神呢，是以色列的保护者。诗篇33、103、113呢，就是赞美神就是历史的主。这些诗歌呢，适合用在个人又或者是群体的崇拜中。第四个类型是回顾救恩历史的诗歌，当中包括呢诗篇78篇、105篇、106、135、136。这些诗篇的主题是回顾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施行拯救的历史，特别是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把他们建立成一个民族。第五类庆祝的诗篇啊，当中可以分成几个小类的，包括祈祷文，诗篇81篇是用来向神献上他们祷告祈求。君王诗，诗篇第二篇、18篇、20、21篇用来作为赞美管制以色列的君王，使神对百姓的保护大大的临到了。还有君王登基诗，诗篇24、29、47、93、95到99等等，庆祝古代以色列王登基的。西安诗歌呢，就是诗篇46、48、76、84、87、122等，表达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中最重要的城市。第六种类型智慧诗啊，包括诗篇36、37、49、73、112、127、128、133，用来赞美神的智慧和智慧对生命带来的价值。最后一个类型信靠诗啊，诗篇有10篇，这一类信靠诗包括11篇、16篇、23、27、62、63、91、121、135、131，说到神是可靠的，就算在绝望的时候，神对他子民还是守约施慈爱，百姓要坚定信靠神。最后，欢迎弟兄姊妹常常应用诗篇的内容作为个人或者群体的祷告、敬拜、赞美，并且尽量投入个人经历、情感，去丰富研读诗篇的体会。想一想，诗篇的内容对你有什么帮助？诗人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帮助？